筆之後，請聽我讀出，是舊約創世記二十二章，在雙行本的舊約聖經二十三頁。創世記二十二章一節，這些事以後，神要試念亞伯拉罕，就呼叫他說：亞伯拉罕，他說：我在這裡。神說：你帶著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你所愛的以撒，往摩利亞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獻為燔祭。亞伯拉罕清早起來，備上爐，帶著兩個僕人和他兒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亞伯拉罕舉目遠遠的看見那地方。亞伯拉罕對他的仆人說：你們和奴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裡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裡來。亞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兒子以撒身上，自己手裡拿著火與刀，於是二人同行。以撒对父亲说，以撒对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羔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名叫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你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士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士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日有牧师在我们当中和我们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耶和华必预备。现在将时间交给牧师。
藉着诗班的献诗，不单止是赞美飞扬在礼堂里面，同样我们感受到主爱飞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耶和华必预备。有一天，逗走漫画的主角 Charlie Brown 和他那只可爱的小狗 Snoopy 呢，懒洋洋地就趴在地上边狗屋那个地板上面，他们正在享受一个轻松愉快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日子。然后 Snoopy 狗漫无目的在到处是漫游散步，一边在思考，一边在叹息。他叹息说：我已经年纪越来越老了，但是一事无成，我从未捉过一只兔仔，甚至我连一个小偷都未向他吠过，连一只猫都会将我吓死。我实在非常讨厌去捕捉猎物，唯一 我有的专长就是睡觉。所以这只 Snoopy 狗经过很多考虑之后就回去睡觉了。这次它的头就很安稳，睡在一块石头上边，它仰望蓝色的天空。它承认，它说我想下，其实或者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特别的呼召。不知道大家是否清楚知道，究竟这只 Snoopy 小狗个人的呼召是什么呢？好几年前Times Magazine 时代杂志将第一面那个封面刊登一个基督徒的领袖的人物，就是 Frank Graham 葛培里牧师的儿子。葛培里牧师是世界上在上一个世纪最有名的报道家，他的福音节目曾经在660个电视台那里播放。而他的仔 Frank Graham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经常被他爸爸很多的支持者善意的去作弄他，令到很尴尬。例如这些的支持者会对年轻的 Frank Graham 这样说，Frank 你的听说你爸爸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助手来协助他全讲真理了，所以呢你要快点长大，将来呢可以承继爸爸伟大的福音事业。当郭福林会年轻的时候，曾经是有一段很反叛的阶段。有一次他的邻居报名报警去举报他，因为年轻的 Frank Graham 是用一支720 round 的机关枪，不是用斧头，而是用机关枪将邻居那棵树要扫射，要砍下下来。另外 Frank Graham 他经常有食烟的习惯，戒不甩。他的妈妈 Ruth 非常讨厌他食烟，所以强迫他有一次呢，他说如果你继续食烟的话呢，就强迫他将整包香烟一口气完全吃完。他竟然勇敢地将一包烟全部吃光，跟着呢呕吐五六次都不肯戒烟。另外有一次后来Frank Graham 被他的父母送去一间基督教寄宿的学校读书，那个时候他就为了要跟当地的警察玩游戏捉迷藏，故意高速驾驶，他电单车的技术是一流的，而且在同一个时期培养了一个用枪炮炸弹去发炮攻击那个的兴趣。年轻的 Frank Graham 后来到22岁的时候才信耶稣接受主，然后再花22年的时间，他才凭本身的条件按照他的时间慢慢可以承继了个父亲的福音事工。在这个期间他自己创立了一个福音机构，就是叫做撒玛利亚救援会 Samaritan Purse， 是帮助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很多的济贫工作，包括我们美德教会过去多年一直是参与的圣诞鞋盒送温情这个活动。所以每逢11月开始，一盒一盒的鞋盒礼物准备好送给贫穷的小孩子，直至来到传扬福音，传送神的爱。 Frank Graham 曾经亦都到香港举行郭福林的报道大会，现在仍然是非常活跃的在 Billy Graham Crusade 葛培里报道大会当中是作主要的讲员。当他回顾他自己人生的改变的时候，他就说没错，有人曾经对他这样讲话， 你的成功只不过是因为你有一个出名的爸爸陪你，所以你在神面前是占尽优势。但是 Frank Graham 他自己就回答，不是，我并没有任何的优势，没有人可以代替我选择神，我是自己做了选择去跟从神。他说得没错，事实神只有儿子，是没有孙子。虽然葛培里是出色的报道家，不等于他的仔 Frank Graham 就自然能够承继了父亲那个属灵的 DNA 因子，成为出色的报道家。他必须要自己走出父亲的影子之下。今天我们所思想这个圣经的人物以撒，起初对神的认识和经验都是第二手资料。他年轻的时候所有决定是父母和他安排的，甚至神对他所有的祝福都是在他父亲亚伯拉罕死后然后临到。第二章投影，麻烦下一章。他父亲是典型的移民，就好像今天我们从外国，从中国、香港、东南亚移民到美国一样，第一代的移民。在移民这个地方辛苦劳碌，创下事业，所以亚伯拉罕成为大富翁。以撒可以说在父亲的遗产和影响之下，他成为被动的第二代，承受了亚伯拉罕很多的产业。今天我们的儿女 ABC 祝星在美国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就是享受父母可能是读大学的时候周末去餐馆做企台，后来辛辛苦苦做二三十年的工作，才能够有稳定的家庭，有汽车可以揸，有房子可以居住，有稳定的收入。以撒一点都不像他的爸爸亚伯拉罕，他的生活是相当轻松，万事都为他预备好了，他可能过着比较平淡甚至你认为是沉闷的生活。在圣经的角色里面，他一点都不像他爸爸或者他的仔。他的父亲和他的仔都是圣经里面的传奇人物，他好像是两个主角当中的一个小配角。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多国之父。我们常常最喜欢唱一首诗歌，最近甚至前日礼拜五我们团契亦都唱因着信，可能大家识背，凭信他离别不已，因信全然奉上爱子，是哪位啊？大家都知道，凭信还有人全力找住天使赢得祝福换了名字，又是哪位啊？大家知道，就是亚伯拉罕与雅各，但是似乎中间跳了一段，为什么没有讲到凭信以撒？没有啊。雅各与神和人交力都得了胜，所以从雅各换了名字做以色列，成为以色列的先祖，十二支派的祖宗。以撒不像他爸爸，不像他儿子，他们两个曾经都是到海外，到外地去寻求创新冒险的生活。相反来讲，以撒一生似乎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园，一切的生活都受到保护，好像在温室一样。甚至当他娶老婆的时候，都不是自己找到，而是父母为他安排去远方乡下那里找一个 妻子回来的。可惜当以撒的父母相继去世之后，以撒才突然苏醒起来，成为自己的人。令我们感到很惊奇的就是，以撒竟然是跟着他父亲亚伯拉罕的脚踪，无论好与坏都在父亲的影子之下。他为了要保存自己性命的安全，就效法了不知不觉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讲大话，叫他的太太利伯加说，喂，当在危险在外地的时候，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妹。于是以撒就在非利士人面前讲大话，将利伯加讲成自己的妹妹，保存自己性命。一直到以撒他成长之后，他慢慢效法了他父亲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在信心英雄榜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提到，以撒同样是堂堂正正一个信心的英雄。他承受了亚伯拉罕的应许，希伯来书十一章九到十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希伯来书就将以撒平等的一样高举在亚伯拉罕和雅各之间，是信心的英雄。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以撒的一生，好像在墓碑上要写一句的说话，我们可以用刚才我们读经的创世纪22章所提到的一句，耶和华必预备 Jehovah Jireh， 耶和华已立，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套用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是神奇妙双手预备以撒一生需要的。究竟神预备什么呢？神为以撒，当以撒还是 teenager 十多岁的时候，就预备一只代罪羔羊。所以当以撒在祭坛上面的时候，这只羔羊神预备了。就当以撒四十岁的时候，仍然未娶老婆单身的时候，神预备了一个妻子利伯加给他。结婚二十年之后还未有仔生的时候，神又预备了两个，不是一个，孖仔，在利伯加的腹中。后来我们再看到，当以撒要去到不同的地方住在非利士人当中的时候，被欺压被欺负的时候，神为他预备很多牛羊，神预备了活水的泉源供应他的牲畜，使他成为大富翁。观察以撒的一生，神真的预备为他预备福禄寿俱全。他活到180岁，比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和他的仔雅各更长命。而以撒一生最大的成就，并不是为自己留下一个伟大的名字，而是成为一个承继人，凭信承受神的应许。他将神当作自己的神，以撒只是凭信心做他应该做的事，承受神的应许。他凭信心领受耶和华的预备。后来他走出了父亲那个影子，他接受了自己的挑战，他成为另一个信心的英雄。在今天的信息，我们留意他在人生 当中有三件的大事，亦都是他的转捩点，改变他人生的。因为耶和华必预备，所以以撒献身体作活祭。因为耶和华必预备，所以以撒作君子，让水井。因为耶和华必预备，所以以撒其实到晚年的时候失去了信心，凭感觉靠肉体。我们先思想一下22章的重点，以撒献身体作活祭。我们留意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当时是一个可能是恩天十几岁的年轻人，可能好像今年的六七年班的学生了。而亚伯拉罕当时是超过110岁的老人家，或者他需要揸着拐杖去上摩利亚山都不定。我们常常留意到亚伯拉罕凭信献上自己的儿子，但不要忘记从另一个角度，以撒凭信心信服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以撒背住柴，就好像耶稣基督背住十字架走上各各他山一样。以撒信服父亲甘愿被捆绑放在祭坛上，就好像耶稣一样信服天父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综合来说，以撒人生最大的特质就是信服，而这个信服是出于信心，信而信服。他因为信服就跟亚伯拉罕一起上山，因为信服背住燔祭的柴，因为信服让父亲捆绑，因为信服在祭坛上准备受死。以撒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好几个礼拜前，我们教会青少年的 SWAT 青少年团契星期五晚一个 debate 一个讨论的题目，就是 Lordship Salvation， 一个很有争论性的题目，我称它为主权救恩。这个讨论就在基督教神学的辩论里面，就讲到究竟救恩是不是单单凭信心靠恩典，而不需要信服神，不需要接受耶稣为主宰，还是救恩就代表着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为救主以及人生的主宰，不可缺一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认为哪一个是对呢？不容易，两种的立场都有圣经根据。但是如果我们从以撒在创世的22章以及他一生的经历来看，我们就明白了，以撒他是因信心而信服作活祭，就好像新约罗马书12章第一节所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信主得救之后怎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不是传道人的特权，乃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的人生 因信心而信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基本要求。以撒在这个上摩利亚山献祭整个过程当中，是全然献上自己身体，就好像亚伯拉罕全然奉上爱子一样。神是我们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管理我们的一生。可能很多基督徒信耶稣之后说，我相信主耶稣，我的罪得赦免，在基督里面我有永远的生命，但我不需要作主门徒，不需要付代价，因为救恩是白白赐予给我的。这个答案没错，但是似乎不完全。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对救恩的理解不是那么简单。其实救恩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力，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生命的转变，我们人生的主人必须要更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即是说放弃了自己的主权欲望，不再是我，是基督掌管我一生。罗马书第六章保罗亦都讲到，每个信徒要向罪死，向神活。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而是将自己献上给神，成为义的器皿。很多教会，尤其我记得在香港长大的时候，去过很多的夏令会，讲员都会作出三种不同的呼召。第一种呼召就是信耶稣救恩的呼召，是拿一个心。第二种呼召是信徒要将生命分别为圣，另一种的心。而第三种的呼召就是愿意，假如神对他有所呼召的话，就放弃自己的职业，全时间侍奉神。有不同的颜色的心，最多人拿的就是第二种，即是说将自己的生活分别为圣，奉献给神。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是几十年要搵食，要养家，要做生意，甚至是要享受，所以到晚年退休的时候才拿一个中间第二种的心，在生活上分别为圣，似乎有些太迟了。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每一个基督徒当信主的时候就应该怎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救恩是免费的，但是不是便宜的，因为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代价。救恩不是单单一个免费的入场券，我们可以进入天堂，所以在世上就按自己的喜欢，自己喜欢点生活就点生活，而是将人生的主权交给主耶稣，就好像以撒一样，凭信信服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宰。弟兄姊妹，你是否已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因为耶和华必预备，所以以撒第二作君子让水井。廿六章十四节讲到话，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个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经文要快少少啊！ 填满了土。阿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去吧，因为你比我强盛得多。我们的投影可能要快一点。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塔帐篷住在那里。第二节讲到中间跳了几节，因为以撒走来走去，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增敬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荷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以撒从那里上别士巴去。骤眼看以撒好像一个懦夫，受害者，失败者，好像一只不懂吠的狗啊，跟 Snoopy 差不多啊。但从属灵的角度看，他并不是一个小人，而是一个君子，大方、慷慨、有信心。很多人批评他的沉默，但我们不能够忽略他当时所处的环境相当危险。如果硬碰硬的话，可能两败俱伤。对腓力斯人来说，以撒是一个外人，所以他们将以撒仆人挖的井塞住，填晒泥土，而且他们的统治者阿比米勒要将以撒赶走。当时以撒不单止受到腓力斯人的苦待虐待，甚至连他爸爸阿伯拉罕所掘的井都塞住，两次以撒都要搬家离开，受到当地人的歧视反对，抢了他的井就是抢了他们的水，即是今天抢了他们的财源，水为财，中国人这样说，当时都是。但是到第三次的时候掘了井，神为他预备了丰富的水源。以撒看起来好像是软弱无能，相当临善，没有骨气，没有大脑，任人抢去水井，但没有人能够抢去他那个选择的自由意志，他仍然有自己的选择，他宁可搬离开那个危险的地方，而不是被敌人将他踢走打走。应用在今天的事情上面，今天我们的生活，有时可能自己找一份新工好过一个尖酸刻薄的老板被老板炒鱿鱼。阿比米勒对这个无理虐待他的腓力斯人首领，他采取了君子的风度。当时好彩他们还未有动刀动枪用拳头打他，而以撒只是在感情上、感觉上、关系上受到伤害。因为以撒有信心，耶和华必预备，神预备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水井的，只要你懂掘，世界上有很多活水的泉源的，神早已预备，只要你凭信心去发现去发掘。所以他搬到郊外，搬到山谷，搬到边界，不紧要，耶和华必预备。创世纪26章23节就形容到，因为耶和华必预备，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即是今天的大富翁。当股市大跌的时候，以撒发达了，耶和华必预备水井活水的泉源。记得有一次我去澳门旅行的时候，发觉 有一間中國銀行風水非常好，因為面對住一條河，正如中國人希望是財源滾滾來，風水。以撒因為耶和華預備水源，所以財源、水源、生命的泉源滾滾來，他的牛羊生畜有活水供應，他的生意不斷的發達，他的資產增加。一個有名的作家 Robert Elliot 說過一句很有意義的話，說到說要避免壓力，第一個原則就是不要為小事來煩惱，而第二個原則呢，就是一切都是小事。中國人也有句名言說，留得青山在，哪怕無柴燒呢。君子腹中是可以撐船的，這個就是以撒的信心和優點。以撒並沒有等到生死關頭或者忍無可忍的時候才投入他全部的精神、時間、金錢去硬碰、去鬥爭、去搏命、去企圖去打擊對手，不需要。君子寬容有信心，在這個世界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狗咬狗骨，這個世界裡面以撒是擁有屬靈的深度，就好像他所說的水井一樣，因為挖得深，屬靈的生命就有深度。以撒聖經形容他是一個在田間默想的人，正在默想的時候就看到他的妻子利百加了。默想就代表着以撒每日靈修祷告亲近神，培养他属灵的深度。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有没有经常去挖井？你的灵命有没有一直尽心到到活水的泉源欢然取水呢？26章23节那里，以撒离开非利士人那个时候，从那里上别士巴去，那时他是并没有遗憾，没有愤怒，没有苦毒的，是平平安安的离开。今日好像我们所说离开的时候 Live in good terms， 开开心心的离开，因为耶和华早已为他预备了。他不需要跟小人去斗争闹交，他不需要成为一个受害者的 statistic 的统计数字，或者是一个牺牲品。他深信耶和华必预备，你信吗？第三，因为耶和华必预备，但是当以撒晚年特别退休之后，凭感觉靠肉体失信心。我们简单看一看27章，当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造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的大半生都是快乐的，而有信心的，可惜晚节不保，尤其是在年老130多、40岁那个时候，就好像今天我们退休的时候，失去了信心。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早已通知利百加，相信亦都通知了以撒，腹中两个儿子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神所应许祝福的儿子是雅各，而不是以扫，因为以扫是出卖自己长子的名分，为了肉体的享受，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神给他的祝福。但是为什么以撒晚年的时候仍然祝福这个大仔不追求的儿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撒晚年的时候体贴肉体，凭他的味觉食觉做决定。留意，当然这段经文我们没有仔细读，是六次讲到美味啊，而八次讲到野味啊。今天可能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很享受那个烧烤的 barbecue， 烧烤羊肉，或者是炆羊腩煲啊，兔子肉啊，或者在香港啊，可以是汤狗仔肉添。口中的野味就成为以撒晚年人生的推动力，因此他晚年的时候灵性退步，安于日落，体贴肉体。很多时候当我们晚年退休的时候，似乎认为我们到岸了，辛苦了几十年挨世界，甚至在教会里面侍奉了这么久，现在我们可以摁摁脚轻松享受，让那些后生的去做工啦。但是很多时候就因此而失去见证。李秀全牧师曾经在我们宣道联会里面提过，大家记得60岁时候他太太提醒他要 finish well，要有美好的结束。以撒失去了信心，为他的大仔以扫要祝福他成为他的承继人。当雅各将美味的食物拎到他面前的时候，以撒分辨不到，因为以撒当时不是用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做决定，而是用他的听觉听声音，用他的触觉，用他的手摸，用他的味觉闻一闻，雅各所预备的美味，全部都是身体的感觉，而不是属灵的触觉。结果被骗。弟兄姊妹，小心，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没有跟随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感动，反而很容易被很多的电视上投资的广告吸引，用我们观感去做退休之后的生活管理，我们就很可能好像以撒一样犯错，被误导，肉体跑出来，失去了多年的信心以及美德。记得十多年前，当我在 Brooklyn 服侍的时候，一位年老挪威人的牧师，他退休去到佛罗里达州，见到很多和他年龄的老人家每一日轻松自由地打高尔夫球，一日如是。这位退休牧师就说，我不想生活太无聊，回到布鲁伦继续部分时间的服侍，很丰富，结很多果子，后来才回到天家。葛培里就快95岁，不能够好像以前或者是上一次几年前在纽约弗拉城举行最后一次的报道大会，但是仍然藉着他的影响力，今年11月将要推出他95岁的时候一个计划 My Hope with Billy Graham， 将福音遍传到美国的草根阶层社区的当中，好像保罗晚年的时候一样，那美好的障碍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弟兄姊妹，当我们晚年准备退休的时候， 留意，小心以撒的失足。耶和华必预备，我们是否有信心信服作活祭呢？耶和华必预备，我们是否有广阔的胸襟礼让，而相信神是我们活水的泉源？耶和华必预备，千万不要因神的预备而体贴肉体，失去信心，晚节不保。请我们同心祈祷。多谢天父的提醒，多谢你赐我们以撒信心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的提醒与警惕，让我们一生凭信而活，直到天家，丰丰富富见主的面，将荣耀归给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